大家好，今天的职业开箱，我们要来聊一聊 CTO 这个职位。那 CTO 的全文呢是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也就是中文说的首席技术官。那一般来说呢，只有新创公司或者大公司，他们会比较倾向于聘请 CTO。那特别是科技公司或者是重视数码化的公司呢，他们一定会有一名首席技术官。那相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你比较少听到说中小型企业会去请一个技术官。那最主要是他们的产品都是实体的货物或者是服务，所以感觉上技术人员在他们的团队里面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而他们更多时候会倾向于聘请一些比如说 IT 主管啊，那他们的工作也只是处理一下网络、网站、电邮等等，就已经差不多了。但其实你往回想哦，这个也不完全对。如果说大家同意哦，以后的世界都是数据啊、软体啊、AI 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说公司需要有一个 CTO 也不为过。那可能你会说，我的公司没有那么大，也不是一家科技公司，是不是就不需要 CTO？ 那我觉得说可以折中一点的来讲，那一个 CTO 可以同时兼顾两到三家公司的技术运作，那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全职，但是你至少说有一个人去帮你看你全盘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深入的来聊一下 CTO 这个职位，他的薪水、他的教育背景、他的那些硬核的技术等等，还有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前景。那首先当然大家最有兴趣的还是薪水嘛，不管你是请人还是被请，对不对？这个薪水还是很重要的。 CTO 这个薪水呢就很有趣，因为它的跨度非常的大。我看过一个月马币大概几千块，就是3000块到5000块的新创公司的 CTO 也有。我甚至于在一些跨国企业或者所谓的 MNC 里面担任 CTO， 或者是一些国外的新创公司里面的 CTO， 他月入过10万、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月入过10万，大概他可能一年的年薪大概在100万左右吧。或者是说如果你到国外去看的话，那年薪十几二十万在西谷的一个 CTO 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那这边有一点要提的就是说，如果是菜鸟的话，那他一般上刚入行或者是他从另外一个技术岗位调过来新创公司当 CTO， 那他们一般上的薪水配置会比较低，毕竟新创公司的薪水啊，这些所谓的 funding 啊，那他们的资金没有那么足，但是一般上呢新创公司都会配给他股权。那不同行业它也有不同的预期，比如说如果你的行业是在上升周期的，比如像之前很热门的比如说像虚拟货币啊、游戏啊这些等等呢，一般上它的 CTO 的薪水都很高。那如果你是在一些比较历久不衰的产业，比如说像 oil and gas 就石油与天然气这些等等，那他们也有自己的数位化、数码化的部门，也有开拓不同的业务，那这些也是相当可观的你的收入。那还有一个呢，在接下来我个人觉得也会比较有好收入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数码银行或者是电商这些等等，它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前景。那这边要提一下，就是新创公司哦，如果你是做 CTO 的话，那你一般会去要求的薪水会比较低，但是你的股权呢千万你不要做太大的妥协这边等一下我会后来会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你这里先记住这句话。那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可能大家对我的理解就是说我是一个数据科学家，或者是我做 AI 工程师这些等等，或者是我教课啊这些等等，都是我在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形象。但是其实我待过的公司基本上我入职都是 CTO， 只是因为后期年纪比较大了，那也不习惯 CTO 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然后每天厮杀在锋线在战火的第一线工作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转战了CTO Chief Data Officer， 然后在后期呢就慢慢变成一些类似于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这样的职位。当然到最后近期呢，自己的公司的话就自己当了 CEO。 我自己转型 CEO 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放不下我 CTO 的这个包袱当然这个不在我自己的讨论范围里面，因为如果待会我们有机会聊到 CEO， 特别是新创公司 CEO 的话我们再聊但是或者你们想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毕竟我做 CEO 还是算资历尚浅，也不太有心得，但是我犯过的错和见过犯过的错呢，在 CEO 里面也不算少数。所以这边我想讲的就是，我在 CTO 的技术背景太好，所以我来到做一个执行长的职位的时候，我反而会很多时候想自己亲自下去做，自己下去动手，这个其实是我们所谓的兵家大忌啊。那 CTO 的种类其实有蛮多种啊，如果你是说中大型的公司的话，那也许你的名字不是叫 CTO， 但是他可能会把你当成一个所谓的 Tech Lead， 也就是一个技术主管。那你要照顾的事情就很多，包括公司的大小事务啊，比如说要买新的 server， 要买新的伺服器，那要买一套比如说新的理账软体，或者是说想纳入一些比如说像消费税啊、销售税啊这些东西等等的话呢，都基本上要跟你谈过，或者是说公司要去买一些新的软体，比如说最基本的好了，比如说要去买微软的话微软365的这些配套，那这些都是要公司的所谓一个技术主管或者是资讯小组的组长去做决策还有去做筛选嘛。新创公司呢，工作性质上本质没有不同，只是说大公司的话，你的人力物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那新创公司的 CTO， 如果你是在初创团队的话，也就是说你的团队除了 CEO， 那就剩下你的话，那你的工作量就会比较辛苦。那你要兼任产品经理啊、数据库主管啊、云端设计师啊、云端工程师啊，然后你还要去写网站或者是你的整个流程架构，还要去写这个比如说像手机应用软体这些等等都要你去考虑的。所以新创公司的 CTO 基本上它的功力其实是要非常的扎实的。而且不要忘记了，你名字既然带 C 嘛，对不对，就是 Chief 嘛，那你的命运你的工作最主要还是要和 CEO CFO 这些人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你要和这些人不断的开会，不断的去斡旋，而不是像大众所觉得说你这个人你只要会技术，那你进来的话你就专心做技术，专心搞技术就好现实生活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说公司没钱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想办法一起融资，要去做路演，要去做 presentation， 要去做 pitching 的时候你还是要在场之类，这种事情我们就遇过很多。那如果用一些你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比喻的话， CTO 大概就像一家餐厅里面的主厨这样子而且是行政主厨，也就是说除了做饭煮菜服务招待客户以外呢，如果说公司资金链有问题，那你要担心，或者说公司有一些比如说像运营上的问题最简单的比如说你做出来的菜很好吃但是顾客就是不买单，或者就是你就店里就没有顾客，那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你要跟公司一起去面对。那再来我们就聊一下 CTO 的这个学历还有背景我自己觉得啦 CTO 的学历背景不是太过的重要当然因为我自己有三个学位嘛，所以而且我这三个学位都是在电脑科的，就是我的学士是在数据库，然后我的硕士研究所论文做的就是社交媒体，然后到我的博士论文我做的是人工智能在短信息文件。所以这种东西讲下去的话为什么我会觉得不重要，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到后期很多东西是你学校课本里面学不到的，有一些基础知识当然还是在学校必须学到，比如说像网站的架构啊这些等等，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电脑科学的基础 computer science 的基础，但是除此以外的话呢，很多东西还是在实战里面累积经验的，或者我反过来这样讲的话，我在实战中用到的很多东西是我潜移默化从书本里面从我学术知识里面得到的，但是真正用到的话其实部分并不多，但是学术知识却可以让我走得比较远，或者让我站在比较高的维度去想问题。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你的学历不是本身不是太重要，但是你本科的话还是要有，那对于你以后吸收新的知识还是比较方便，你最起码要有一个学士学位，我是这样子觉得。那如果是硕士学位的话那就再看因为硕士学位大家知道我的个性的话，就 除非是非到必要，我才会鼓励你去念硕士。要不然的话，硕士你念一个研究所，不一定要去念一个，比如说像电脑科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的硕士啊，这些其实都不太重要的。基本上最主要就是电脑科学、软体工程或者是资讯工艺 IT 这三个。那你会编程的话就可以了，因为马来西亚绝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人啊，新创公司他们的 CEO 呢，满腔热血啊，但是对科技的东西呢，他们还是非常的模糊。我不敢说他们一知半解啊，但他们很少数会有那个热情去特别去钻研一些科技的问题的。那但是讲回来，一个好的 CTO，它的核心竞争力，编程跟写代码，这个是基本盘啊，这两个是跑不掉的。那你不要妄想说你只会写代码，只会编程的话，只会这两个东西其实是走不远的。那最主要呢，我这么多年的经验看下来，还是架构的能力，或者英文讲的就是 architect 的能力。因为你选错了一个架构的话，它对你的公司、对你整个产品，往后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选了错的架构、选了错的语言的话，你后期是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特别如果你对这家公司，的理念，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可以长期在一起合作的公司、合作的伙伴的话，你这条路走下去，那你到什么时候要重写？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的抉择。那我工作那么多年下来哦，我唯一比较自豪的就是我对这方面的东西还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就是你大概跟我解一个问题，那我基本上我的脑海里面我就可以构建出，比如说像他应该用的数据库，需要怎么样的数据库的这些设计，然后你要用怎样的云端平台，那你在10个用户、100个用户、1000个用户、10000个用户的时候，所要面临的挑战，还有所要付出的成本。到底是多少？然后所谓我们的扩充性，也就是说怎么样去 scalability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而且我比较重视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后期的，比如说像保安啊、资讯安全这些等等，都还是要在我们的考量范围里面。所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私信我，留言给我，然后我可以特别开一场直播，那你们问几个问题，我可以编辑一个架构出来，现场编一个架构，那个也是没问题的。那 CTO 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代码、写代码跟写代码。那其实，但是呢，我们工作80%，我自己觉得20%是在写新的代码。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东西，比如说像在 GitHub 啊、Copilot 啊，或者是 ChatGPT，它都有能力帮你生成一些相当，我不敢说100%可以运行的，但是如果你的能力够的话，它至少可以帮你解决了70%-80%的问题。然后你80%的问题呢，就是在改代码，然后去抓bug 这些东西。那剩下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数就是如果在赶工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吃披萨啊、吃泡面啊、喝咖啡啊、喝红牛这些东西，可能跟你看一些美剧大概那个情况是差不多的。然后因为很多时候你在专注于修改一个 bug 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很不甘愿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及时把它做出来，或者是你觉得你知道你已经离解决问题不远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特别专注，而且就会觉得说睡觉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也就是我刚才一开始为什么说我过了35岁以后不太适合这样的生活，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很多时候还要配合他们的作息等等，所以这样的生活就比较不太适合我。但是偶尔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像19年、20年头。Corona Tracker 就是 COVID-19 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的新冠肺炎病毒的追踪器。那个时候我们在建这个资料库的时候，我也是有试过大概36个小时没有睡觉等等这些都有，就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 CTO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要加强自己的管理能力和团队沟通的能力。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像我这样子是，技术宅男，所以我们一般上跟电脑啊、跟机器沟通的能力很好，但是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力呢，相对就会比较差一点。那讲到 CTO，或者是更多朋友有兴趣的，就是我们如何去聘请一个 CTO。 那请一个 CTO 呢，你可以去就业市场看哦。其实，在马来西亚，你如果说科技圈的话，你有经常在留意科技新闻，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少有名的 CTO 会被人家记得的。或者说，就算是大公司都好，比如像谷歌啊、微软啊这些，你记得他的 CEO，但是你很少人会去记得他的 CTO。甚至于说，像 OpenAI，如果不是最近发生了宫斗事情的话，那个女 CTO 大致上也很少会露面，或者说是被人家提起。所以要去请一个 CTO 的话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早期的话，要请 CTO 或者要请技术人员，我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杀到战场去。那杀的最严重的战场呢，就是 Hackathon，那骇客松。在19年之前，其实 Hackathon 还是蛮流行的，就是那种，几个人集合在一起，然后讨论一个 idea，然后一些点子，24小时没有睡觉，36小时不睡觉，然后把这个点子做出来，然后呈现给一些裁判评审们去看，这样子。我其实2014年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很多个，然后因为我很少，我参加过的基本上没有输啊，都是前2、3名。然后后来我又到了公家机构嘛，我又到 Magic 工作，所以我就是属于一个一半被禁赛，然后一半自己退休的状态。后来因为在Magic 在当时是非常的火红，然后我又是第一任的校长嘛，然后呢每次被请去当评审，那也不可能说自己又当评审，然后又参加。或者说，他们有些参赛者，他在之前的比赛看过你当评审，然后你下一次没有请你当评审的时候，你又去跟人家竞争，就有点讲不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半退休，然后半被竞赛的这种感觉了，自己还是要会做人一点嘛，对不对？那么请 CTO 呢，还有一个比较平常的方法呢，就是去挖角。一般上，人家听到挖角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哇，你这么教我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啊，对不对？叫我去别的公司挖角。”但是其实，特别在马来西亚啦，我觉得这个是很禁忌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国外，其实在科技圈还是算蛮平常的。就是说，有些人技术工程师也好，或者是 CTO 也好，他经常游走在不同的新创公司、科技公司，这个也算是常态。毕竟科技圈不大啊，没有像你们想象中那么大。那硅谷的文化Silicon Valley 的文化，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公司开了又倒，倒了又开，这边融资，然后那边又再去集资等等，这些都很平常。那为什么我会说，请 CTO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去挖角，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些 CTO 他其实是适合前期创业的，但是他不太适合中期发展或者是后期管理，有些 CTO 他压根他就是不喜欢管人。我自己算是属于前中期的后那种属于前中期的 player，就是前中期比较好的过得比较舒适的这种 CTO，就是在我自己当 CTO 的时候啊，因为我在前期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把一个 idea 一个点子做出来。到中期的时候呢，因为需要做的事情不多，那我就是只要去看那个大盘，然后去给下面的，比如说像。设计师啊，工程师啊，或者是那种美术美工的团队去做一些改良，所以他用到我的时候呢就比较少。然后如果尤其是到中后期的话，那很多时候是在于去跟人家交涉，或者去看一些比较你想收购的团队啊，或者是招揽的团队这些等等哦，他工作性质就非常的不同，所以挖角也不算是一个。完全极端的一件坏事啊，这个特别是在 CTO 这个岗位。那讲到这里哦，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 CTO 的一些通病。最常见到 CTO 的通病就是他非常执着于自己开发出来的产品，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英文每次说的像哦，一些 own baby 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他们我自己就比较少面对这种情况，就是我可以快速的生产不同的 app 啊，不同的软体，所以我也没有太过于去执着这件事情啊。或者可能跟我喜欢打游戏的性格有点关系，就是反正这关过了啊，就做下一关的事情这样子。然后 CTO 呢，普遍他们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不太好，所以他不善于表达的时候，特别是遇到很会表达的 CEO 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太会去交涉，所以他会呈现一种我懒得去跟你解释这种状况，所以他也不太会 say no。那如果你的团队里面，特别是有那种很强势的产品经理啊，所谓的 product manager 的话，那你这份工作其实会做得比较累、比较辛苦。 除非是产品经理也很明白你的处境，或者是他会帮你挡掉一些外界不必要的需求，虽然这个是几率很低很低啊，少之又少。然后一般呢，他因为 CTO 的业务能力也比较差，所以他就不太善于去参与各种业务的讨论，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东西明明是对公司的发展很重要的，但是 CTO 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干嘛要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 CTO 通病，就是我觉得新手 CTO 会遇到的啦，就是不太会选语言。他就不明白各个语言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用 Python， 那 Python 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语言，它已经是用了大概至少有30年历史吧，大概二三十年左右的历史。那有些 CTO 呢，他就会很喜欢创新，他可能去参加了一些比如说像 Meetup 啊这些或者是科技人的论坛啊等等，然后某某人就会跟他讲说，哇，这个新的语言很好用，你应该去试一下，然后他就回来就很积极的想在自己的产品上面去实现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能说不好的习惯了，但是不讨喜的一个习惯。你可以在旁边做一些 side project 去试一下，但是如果直接把它应用到公司里面的项目去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风险的。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呢，最后导致说他会经常去选一些酷炫的语言，那最后会害死谁呢？害死老板，因为老板也不知道哪一个语言多人用，哪一个语言没有人用嘛。那最后呢，他选了一个看起来很酷炫的他也做出来的语言，但是到最后他要扩充他的团队的时候呢，一直请不到人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 PHP 啊还是当今世上最流行的网络用语啊，网络语言之一啊。那接下来我就想一下，讲完了不好的东西，那就说一下何谓好的 CTO。 我觉得好的 CTO 的话，他一般上呢就是触觉要非常敏感，也就是说他知道说风向往哪里走。因为在编程里面，或者不管是网页也好，网站也好，或者是那种手机应用程式，我们都有分前端跟后端嘛。前端呢永远都是百花齐放的，都是那种艺术家在那边用不同的风格，今天讨论那个图标会不会有阴影，明天讨论那个按钮是不是应该蓝色还是红色，这些等等这些都是前端工程师在讨论的。然后后端工程师呢就平常躲在后面，那我们讨论的还是稳定性安全性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 CTO 呢，他在这方面是要有非常敏锐的触觉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他在预测未来的事情的时候要有两手准备，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保安也好，或者是在于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你公司要做双十一的这种促销了，然后你的架构是不是已经 ready 已经准备好如果突然间我们的用户从10万暴增成100万，那我们的公司架构是不是可以应付，还是说就会当机就会死机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考验一个好的 CTO 的能力。当然做中后期来讲，怎么样去挑选团队，怎么样去培养团队跟带队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好的 CTO 在这方面也要多加培养。那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创新这件东西因为我讲了很多，不管是你在大公司也好，就是说你在 MNC 在一个大企业里面的所谓的数码部，或者是你在一个新创公司，这两个呢公司规模虽然不一样，但是你的共同点都是需要创新的。每这些公司都是需要你做一些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数位转型、数码转型。那新创公司当然就是要推陈出新，用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更加独特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市场上还没有人解决到的问题。那一开始我觉得创新这件东西呢，除了受限于你的 architecture 之外，那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要去想好你要用的语言。我一再的强调语言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见识过比如说像 Twitter 这种大公司他在做的时候以前用的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程式语言去写，然后后来要换去新的语言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受限，一直有很多的限制，一直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那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选错了语言。这个没有对跟错不要误会，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个 CTO， 我没有办法一开始就选对语言，但是你要知道说就是以后的日子你要可以预见到未来，因为一开始我们做新创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公司是死是活嘛，那 你就手上有什么就拿来用，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不是因为说你为了做这家公司然后去学一个新的语言，这个我也是不推崇的。然后现在更重要的能力就是说创新能力呢，我觉得 CEO CTO 要有办法去应变，因为以后的世界你不是自己单打独斗，也不是跟你的工程部的队伍，你还要去跟比如说像数据工程师对接，数据工程师以后会给你很多模型，他会给你很多图表，他会给你很多奇怪的数据，他也会跟你讨一些叫你去收集更多不同的数据，所以你要去配合他，让公司呢能够有更丰富的数据去做决策，这点你在很多公司比如说像脸书啊这些公司你都看得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AI 时代呢，我们不但要把数据纳进来，我们最后还要把数据输出。比如说像 Grab 这样的公司呢，你做里面的 CTO 就不单单要会编程而已，你还要会把 AI 模型纳入到你的手机应用程序，然后去自动化的去分配，比如说像司机的数目还有乘客的数目，自动去调整价钱，选择最优化的路线等等，这些都是 CTO 必须要会的一些技能。那节目的尾声我还是想要做一些总结，就是说CTO 呢在科技公司里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员。如果你是老板在听我做这一集的节目的话，希望你能够给他们更好的福利更好的待遇来留住他们，而不要一味的就是说哇为什么 CTO 跟我要求那么多CTO 一直跟我要不同的福利啊不同的这种股份啊这些等等，因为其实他像我讲的这样子，就是一家餐馆里面他是最重要的，他是你的头手嘛，对不对？那当然我自己作为老板的话，我也不鼓励你说一开始就把大部分的股份给 CTO， 因为你作为公司发展作为公司扩充，你还是需要很多股份去做后期的调动啊，去做这些资源的分配等等，所以这个部分要去规划好，就是说股权的分配什么时候给他多一点，那该收回来的时候呢，或者该给少一点的时候，第二轮第三轮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好好的商量的。那 CTO 自己呢，我觉得你要去学会一些做生意的基本，一些成本的考量，一些时间的掌握，还有一些对客户的这些要求 requirements 的这些理解，多读一些跟心理学商业学有关系的书，对你自己的未来和你自己的事业和整体公司的发展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那最重要的还是有一点，就是学会如何去和人沟通，学会和人去交涉。那我自己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从这些代码程式里面走出来，所以如果我办得到的话，那你一定也可以办得到啊！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对不管是在就职的 CTO 给你们有另外一个全新的概念哦，看一下我之前的这些经历和你现在的比较一下，或者是正在苦于找不到 CTO 的老板们给你一些启发，给你一些方向，可以知道说CTO 的工作背后是怎么样子。然后也希望呢在职在籍在读的学生们呢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认识，那以后可以往这个科技行业去发展，那为我们国家带来更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迈向科技大国。